耶稣耶稣最爱救主，那是每一节的副歌。他就是要爱主，他觉得耶稣是最爱的一位救主，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能够跟耶稣来相比的。你的笑容是我的欢喜，我爱你，你主。什么是耶稣的笑容呢？就是他来触摸我们的时候，就是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的心呢，就立刻就得到安慰、舒畅、平安。好像一个忙乱的心一来到耶稣的跟前，我们就能够平静下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所以这些都包含在耶稣的笑容的里面，因为我们看不到耶稣，今天的耶稣是在圣灵里面，他不在肉身里面。当初的耶稣是在肉身里面，今天他是在圣灵里面。那我们怎么看到他是在心灵的深处，对他 有感触，他触摸我们，他安慰我们，他鼓励我们，他更新我们。这些都是耶稣在向我们显现。我们今天要过这个内在生活，就是我们需要来认识耶稣，以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触摸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啊，我也许下面我如果还有解释的话，我还会继续的解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那个第一节啊。耶稣，耶稣，我的心里因为爱的缘故，求原谅我将你生命日念千遍不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你。每一次唱到我爱，我爱你，你主，我爱你，不是爱你给我的东西，给我的恩慈，也不是爱你的事工，虽然我们需要做他的事工，他这里特别注重我爱，爱你，你就是主耶稣他的自己。今天主最能够满足他需要的，就是有人知道他自己的可爱远超过他所给我们的祝福和恩慈。当然他会祝福我们，他会给我们有恩慈、有能力、有恩高，但是最宝贵的还是耶稣他自己。再来第一节，我们再来唱。耶稣，耶稣，我的心命因为爱你故，求原谅我将你生命日念千遍不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与你比拟， 第二节，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气了，你爱又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也你笑容是我爱你的主。这里说到第二节，第二节他说主耶稣的爱如同一团热火，使我们心中能够火热。我们要记住耶稣他讲的话，他说倘若我把火丢在地上已经着起来了，岂不是我所愿意的吗？意思说耶稣他乐意用他的圣灵来浇灌来充满我们，燃点我们里面对他的爱火，使我们火热起来啊！这是主所喜悦的，他要我们这样起来火热的来爱他。他不喜欢他的儿女不冷不热，好像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也不冷也不热，像温水一样。他说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啊！然后主就要他们悔改，要起来火热爱主。他说若不然他就会把我们从他的口中要吐出去。你去思想这个吐出去的意思，就是气绝的意思。他不愿意我们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因为他把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已经点着了我们里面的那个爱火，要我们火热的来爱他。所以这个写诗歌的人，他那个爱火在他的里面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约束他里面那个爱火。一个火热爱主的人好像他没有办法来约束他的，他不能不爱主。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有一个愿意爱他的心，他就用他的圣灵来点着我们里面的爱火。不是我们能够爱他，乃是圣灵来了，使我们的爱火燃烧起来，我们才能够爱他，我们才能够唱说哦，耶稣我爱，我爱你，你主。第二节好不好，我们再来唱啊。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气了，你爱犹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也你你你你的笑容是我我爱爱你你主。耶稣最爱听的一个祷告，他最喜欢听的我们跟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主我爱你。这对耶稣来说，这是 最美的音乐也是他最爱听的一句话。你不需要等到你有感觉，感觉到很甜美，然后你对主说我爱你，你没有什么感觉你都可以说主我爱你。你在信心中，在你的意志中，你说主我爱你，这还是主所喜悦的，慢慢的就会向我们显现啊！因为耶稣他说，人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就要向他显现。阿们。他今天早上第一次的聚会里，他要向我们显现，他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阿们。哦，我们如果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来，他就会向我们显现。你第一堂的课回去，你就觉得不一样了。赞美主，哈利路亚。第三节我们来唱第三节。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依靠是粮，我心羡慕我身一样，我会永远力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哦哈利路亚，你的笑容是我温馨，我爱你，你主。我们唱副歌的时候可以举起手来，耶稣耶稣最爱救主人，我与你比你，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你知道吗？我们无论是唱诗或者读经，我们都可以与主这样相交，你知道吗？圣经诗歌或者是音乐，都是一个凭借，我们可以借着这一些，我们可以这样与主相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爱，心里面要说的话，有时候我们没有言语来表达，那就可以透过别人的这个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特别这个副歌，哈利路亚，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耶稣是最可爱的，是最宝贵的。大卫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耶稣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跟耶稣来相比拟的。阿们。他就是要这样来向我们显现。正如第三节所说的，他实在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乎他，我们是依靠他，我们活着无论做什么都是依靠他。他是我们的灵粮粮食，意思说唯有他能够叫我们满足，如果没有他，我们永远有一个虚空的那个感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知道主是他的一切，他的心就羡慕，我生意要我们有，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他是我们的医治者，喜乐的心就是良药，那个喜乐的心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才能够喜乐，然后我们就知道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我魂永远的力量。这个魂最好是翻作我心灵永远的力量。大卫也说，耶和华是我心中的力量。哈利路亚。再唱第三节，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依靠是良，我心切活我诚意要，我会永远的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与你比你，你的笑容是我世界小小爱在我心外，日夜里爱地上，直至所有极大的爱杀到无处可逃。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愿我与你命令。哦，耶稣圣灵，我爱爱你。第五节，暗中之光，有中之乐，见在你上开始。耶稣，你是我爱我歌，有谁知你家去。耶稣最爱救主，你笑容是我欢喜，我爱你。那个第五节他说，有谁知你的价值。使徒保罗起先也不知道耶稣的价值，因为他不知道无知，所以他是照着他凭着他祖宗的遗传热心侍奉神，把信耶稣的人要抓起来，要关在监狱里面。只等到有一天，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用大光来照他，他就扑倒在地上。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启示他自己，他才知道耶稣的价值。所以到了后来，他的眼睛，他里面的眼睛被主打开了，他就能够说，他把以前认为对他有益处的、有价值的，他都当作有损的，甚至于他都看作粪土。这个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乃是无价之宝，他要更多的认识他。 因为他实在经历到耶稣是暗中之光。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这样痛苦犯罪，没有喜乐，就是在黑暗中，没有耶稣，不认识耶稣的价值。忧中之乐，你有了耶稣啊，你在苦难中仍然还是可以快乐的。正如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还能够尝试祷告啊。我也看到有一些宣教师，我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到有两位女的宣教师，他们在阿富汗那个时候，美军还没有出兵的时候，他们就被那个塔利班，当时还当政的塔利班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关了好几个月，很苦。但是呢，他们觉得从来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甚至以后啊，释放了回到美国以后，他们还想再回去，回到那个监狱里面，因为真的与主同在好得无比，真的好像是这个诗歌所说的哈，天在地上开始。有时候我们真的有耶稣，被耶稣的灵充满，有他的同在，我们会喜乐的感觉到真的好像是活在天上一样。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经历的，天在地上开始，这个天就是耶稣的同在。耶稣，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诗歌，有谁知道你的价值？赞美主。圣灵来了，就是要把耶稣同在带来，也使我们能够知道他是多么的宝贵。耶稣，耶稣，最爱的救主，无人无物因你比你，你的笑容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安慰，他的甘甜，是我们的欢喜。我爱，我爱你那一种。再唱第五节哈。暗中之光，有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耶稣，你是我爱我歌，有谁知你价值？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愿你比你，你的笑容是我。第六节，最后一节，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哪里停止？静静握住甘甜价值，令日远胜昨日。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愿你比你你的笑容是我为谁的爱是越久越甜。 人的爱会改变，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不但不改变了，而且哈，真的可以越来越甘甜，越好像没有限制的，确实是这样。因为基督的爱哈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嗯，无限的爱，它可以更多的用它的爱来充满我们。可是我们要求，耶稣说求就必得着，我们要求他这圣灵更多来充满我们，用他的爱更多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进就是一直进深，一直进深。因为我们可以真的一直到永远都是可以进深的。耶稣来就是要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得着他的爱，并且要得得更丰盛。你看这个作诗的人，他到后来好像他永远不满足。我们前一两个月在中国大陆有过好几次的这样的特会还有培训啊。大陆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好像永远不够，一直要。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付了很多的代价，不管住的条件、吃的条件，不管怎么样差，他们要的是耶稣，好像他们永远不够似的。你可以在那里一天呢，讲好几个钟头、好几场，他们都不会满足的。哦，那个渴，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的渴慕。这样，主耶稣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主耶稣以他的自己要来喂养他们。那今天早上还有这几天，你们来参加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课程的，你带着饥渴来，主耶稣说你必得饱足，他不会让我们空手回去的。他说凡来到我面前的必定不饿，一定吃得饱，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们今天这是早上在这里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来，主耶稣就会叫我们得饱足。我们在最后把第六节再唱一遍。这爱将受生活限制，要等那里停止，亲近我主的人，今日愿在左边。耶稣，耶稣，最爱救主，人我与你并立，你的笑容是我关心，我爱你的主，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你，假如是我关心，我爱你的主，耶稣。耶稣最爱， 从心里面唱，我们真的用心用口也举起我们的手来对耶稣说我们爱他。副歌，耶稣耶稣最爱的我，与你比你，与你相逢是我美丽，我爱你。耶稣，耶稣。最爱救主，不愿我与你别离。今年虚岁已经是80岁，我记得1965年也是在香港，那是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第一次被耶稣的爱火这样点着起来。1965到现在已经整整45年，这个爱火在我的里面呢，仍然还在燃烧，而且耶稣在我里面越来越宝贵。虽然我过去在新闻界、在媒体、在台湾、在香港，然后后来去了美国，有30几年，可是耶稣在我里面越来越宝贵。自从我过了那个内在生活以来，我常常喜乐，无忧无虑。虽然我有7个孩子，今天师母也跟我来到香港，她已经81岁，我们有7个孩子，有17个孙儿孙女，我们当然也经历过各种的艰难，经济上的、儿女的、教会的，还有时局的变迁、环境的改变。可是，正如有一首诗歌所说的哈，万事万物还有人都在改变，有的人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都已经去了，但是如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远不改变，他的爱不改变，他说我永远不丢弃你们，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这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所说的话。要知道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启示出来的。我是45年前在香港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他活在我的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真的耶稣在我的里面真的是好像成为我的一切的一切。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如何的我们来培养并且过一个内在的生活，那你也会一样的，无论你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你知道主与你同在，你再也不会孤单，再也不会痛苦，你永远是有盼望的。你可以说好像诗篇46篇说，他使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今天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要认识他，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好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我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托给他的。我们多么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不是单单知道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我相信他我就得救，我就可以上天堂啊！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把神的福音就贬低到可以说不能再低了。哦，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神真的为我们预备的产业，他在圣徒中所要得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也说，神在创立世界一切就拣选了我们，并且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我们所以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认识他。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不但需要能力，我们需要智慧，需要启示，需要有爱，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并且亲身经历他，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可是我们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因为生活的缘故，我们好像不得不注意这些地上的事，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识他，要得着他。主耶稣说，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他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可以用什么来换取生命呢？那个生命不仅是我们自己的魂的生命，那个生命更重要乃是他要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生命。他要我们得着永远的，他要我们有一种永远的价值观，不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那个价值观也需要常常的被它调整。我们如何调整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整啊，乃是我们常常亲近他，来到他的面前，好像玛利亚一样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话，读他的话。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留心主耶稣在向我们说话，要知道今天的耶稣虽然不在肉身里面，他就是在圣灵里面，并且住在我们里面圣经也说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换句话说，他在凡事上都会向我们说话，只是我们不会听圣灵的声音，我们不认识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是多么的宝贵。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接受这恩膏的教训。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并且他说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要住在主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什么都不会缺少。甚至于约翰告诉我们，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你有没有想想，基督徒有可能犯罪，而他犯罪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在主里面，他离开了主。如果我们要是紧紧的连于主，我们要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会渐渐知道说我们真的不会犯罪，连严重的错误可能都不会犯。如果我们学会了这样住在主里面，什么是内在生活呢？要记得内在生活不是单单我有一点灵修我亲近主我祷告读经，我觉得很甘甜我就是这样过内在生活，这是内在生活里面的极小的一部分，极小的一部分。什么是内在生活呢？要记住这几个字，内在就是在里面，内在的就是在里面的。那在我们里面的很明显是谁？是耶稣基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生活很容易明白，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每天生活，我们要到公司，要上班，要上工，要回到家里要做家务，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应付各种样的事情。内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生活乃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活出来，彰显出来。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旧人不断地被他改变，我们被他改变一点，我们就能够多活出耶稣基督一点。我们不断被他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断地就能够活出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做基督徒，不是去做什么，好像做一个佛教徒要去念经要去做善事，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基督徒就是让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这是内在生活，这是做基督徒，这是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活呢，那我们还没有过一个内在生活，也没有过基督徒所应该有的那个正常的生活，我们不过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宗教信仰的生活。基督教跟宗教不同，就是基督教是基督，它不是宗教。那宗教呢，都是一些理想，一些理论，还有加上修行修炼。但是唯有基督教，它不是教，它是基督。我们信了基督我们接受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被他的圣灵来充满，被他的圣灵充满呢，这个最重要属灵的意思就是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了，我们也在他的里面，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将耶稣基督活出来。这是基督教，这是基督教。虽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教会的生活，有教会的活动，这个也许我们都参与但是要记得这一切的活动，这个教会的生活 实在说来就是活出耶稣基督，我们的活动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爱从我们的里面啊这样流露出来，我们所有的善行所做的好事都是耶稣的爱从我们的身上这样流露出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爱从我们身上这样流露出来的话呢，那我们跟佛教徒啊没有什么两样，也许还比不上他们啊。那你们也许听说过在台湾的那个慈济会那个佛教徒，他们做的慈善事业啊非常的大，而且呢是国际性的了，他们在别的国家里头也有做这个。好像啊也许基督徒在慈善事业方面呢哈好像还没有他们做的那么多。可是神看重的哈不是我们做多少慈善事业。而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凭他的好的行为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救恩啊，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相信啊，也因信称义，那义人呢乃是因信而活，而这个信心呢是包括行为的。正如圣经所说，你如果有信心你就一定会有行为，那如果你说你有信心啊你没有行为呢，他说那你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这是基督教，这是内在生活。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内在生活？因为这是圣经最主要最基本的教训，最基本的真理。一个人重生得救了，他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他活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从重生得救开始就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可以看看啊，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在过内在生活的，有多少基督徒。我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没有过这个内在生活之前，有17年的时间，17年是很长的时间。其中3年是在香港，有13年或者14年是在台湾。这17年我做了基督徒，但是我不明白什么叫内在生活，我也不明白那个圣灵充满的意义是什么。只等到1965年，大概是夏天，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月份，我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我发现耶稣基督真的活在我的里面，而且他那么宝贵那么可爱。我记得我真的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三个月之久，我真的好像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活在天上一样的如同那首诗歌所说的真的天在地上开始。我那时候我对我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那个时候我是在香港美国领事馆美国新闻处上班我对我的工作毫无兴趣，对于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可爱，好像只有耶稣可爱。有3个月之久，我这个人好像 活在天上一样。当然在这个期间我也跟我的师母在一起祷告就是好像要为主而活，要用全部时间要来服侍主。所以我们祷告了三个月呢，我们也求印证有好几个印证神所给我们后来我就把我的工作就辞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这份工作也很好而且我的老板都很信任我是美国人呢，他们都很信任我，可是我就毅然的就辞掉也把我们的房子，我们有一栋楼在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叫什么金浦岗啊，什么黄浦岗我们有一栋有一层楼还有汽车，我们就全部就奉献出来，就奉献给那个宣教的一个机构很容易好像，因为那个耶稣的爱把我们这个爱火点着了以后好像这个世界真的不可爱了，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只有耶稣是有价值的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把工作辞掉，这房子奉献掉，差不多有一年我们在香港。我讲这个话是45年前，可能你们在座的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出生但是宝贵的是什么呢？宝贵的就是说一直到现在耶稣越来越宝贵，越来越可爱，而我呢真的那个满足那个喜乐不是从世界来，我也真的也不再在这个世界里再去追求什么满足什么快乐或者成就感，我都没有，因为好像我得着了耶稣我就满足了，就是在他以外无所求，就是这样。后来我们奉献把房子车子奉献给这个团体，后来这个团体也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呢我们就不能不离开。那有人呢就说你奉献的房子车子可以要回来那我当时我没有觉得要回来，因为我说我奉献的是奉献给神，不是给这个团体或者给人，所以神如果要还我他会还给我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了美国，我在美国已经40多年了，这样结果到了美国神真的果然他给了我们一栋房子，而且比香港的这一层楼的价值要高好几倍，这样神还我都还很多倍，我当时我没有这样要回来可是我所宝贵的不是这个外面的产业的问题，我所宝贵的乃是耶稣他自己成为我的产业，记得吧？大卫在诗篇16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阿们，他是我杯中的份，杯中的份意思说唯有他能够满足我，他解我的干渴，他能够满足我，因为他是我的产业并且坐落在佳美之处呢，所以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至于摇动，并且呢他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耶稣就是生命，我们让耶稣活出来，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走生命的道路，并且呢说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真的 满足了，你如果得到他你就满足了，而且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福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就是这样。我们信主就是这样，我们被圣灵充满应该都是这样，最后就是教我们更多认识他，更多得着他，真的像大卫那样的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如果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的，这个人的愁苦就必加增。你可以试试看，你要是在主以外，你要想得着一个满足，你可以试试看，在这个世界上你以为可以叫你满足的人，叫你喜乐的人，或者是东西，或者是财产你可以试试看，你得着了以后，你会觉得不过如此，你还是不满足有的没有结婚的人很多没有结婚的姐妹，我们在美国认识，他们以为说他们只要结婚了，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告诉你，没有这一件事，要不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的离婚的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单亲。今天多少单亲的母亲，那也有一些少数的单亲的父亲，你可以问问他们，是不是婚姻能够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那个成为他们永远的满足。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妄想，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说人常常所想的都是虚妄的，都是虚空的，我们以为是那样，其实不是那样。那什么是真实的呢？什么是永远的呢？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他那里说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那是他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祷告，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永远的价值。永恒就是在这里，就是认识他。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课程呢？我们不是好像传递一些知识，或者告诉你怎么样来办教会使你的人数越来越多不是，我们办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的课程就是帮助你更多认识他，帮助你更多得着他，帮助你越来在主里面更富足。主耶稣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的财产有多少，你的钱有多少。尤其在这个两年来我觉得神也借助一些金融的风暴经济的危机世界性的一直到现在这一个金融的危机在欧洲还没有过去，在欧洲现在仍然还是在怎么样来应付这个金融的危机但是中国好像就是这样度过来了这是很特别的。美国呢也好像慢慢的从这个里面出来，但是现在欧洲国家很多国家欠债，我不晓得这些政府要怎么办的变得欠债。我们以前都是知道人会欠债人会欠债，但是现在国家欠债，你知道吗？现在从前美国是帮助中国的现在美国是欠中国的债，你知道吗？而且欠的数字相当的大，将近1000亿的美金。 所以这两天昨天跟前天在北京，美国好几个部长，他们派了大批的人，差不多有200个人，这个代表团，这个是美国到中国来访问呢，参加会议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几个部长，包括那个中央银行的那个总裁，美国，他们这两天的这个对话，就是讨论怎么样能够合作来解决这个世界的这个危机啊。嗯，那这两年来，在这个金融风暴里面，如果我们注意啊，我们也真的有神给我们的智慧哈。这对于人对于那个钱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觉醒，一个 wake up call， 就是说这个钱哈，真的，你今天你有几十亿哈美元哈，不表示6个月以后或者是明年呢，你还有那么多钱。今天是这样一个，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钱会变的。耶稣说哈，人的生命哈，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何况这个钱，圣经说啊，还有个特别的说法，说这个钱会长翅膀飞的。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是圣经的说法，这样。那么，房地产这个金融的风暴，在美国是2年前，因为这个房地产所带来的这个危机，很多人不该借钱的借钱，他根本没有那个条件，说买了房子就分期付款了，就付不出钱来，所以结果那个房子就给银行收回，那么银行后来有好多房子收回，银行要的是钱，不是要这个房子，你知道吗？所以多少人受亏损，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告诉我们那个钱都不可靠。可是人就是要追求这个世上的财富，会变的财富，很少人在追求那个属天的财富，很少人追求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个就是属天的财富。耶稣说哈，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单单奉献一点钱，我们就积攒财宝在天上哈，是说我们要得着那个属天的丰富，属天的富足。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了哈，他说那个无知的财主，他只知道啊，在地上啊要打算怎么样盖更大的仓库，怎么样堆积更多的货物哈，就是钱财。他说，有一天他说。你的灵魂，有人要你的灵魂，就是有一天你要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这些财富，这些财富能够换取你的生命吗？那你这个留下来的，你给谁呢？所以耶稣就说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乃在乎啊，在神面前的富足，就是那个属灵的富足。你如果是追求属灵的富足，当然你一定会得着，一定会得，而且呢，它不会变的。主耶稣他应许我们，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是永远的，这个丰盛是永存的，你不会丢弃的。 那如果在属灵上你越来越富足的话呢，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越来越快乐，那个喜乐呢是真的，好像耶稣所说的，我给你们的喜乐是人夺不去的。那今天我们问一问看，你追求的是什么？是天上的财富还是地上的财富？那么还有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哈，她很注重要漂亮要美丽啊，那个所以服装啊发型啊我都会花很多的钱哦。那么有在美国呢，我告诉你，很多人要追求这个美容，就是年纪很大了，老太太脸上有皱纹了哈，很多皱纹了哈，她还要去整容啊， plastic surgery 这样，要把那个皱纹要拿掉。而且那个网络上给你看到这个是整容以前的哦，这么老满了皱纹，然后这是整容以后的哦，那个皮肤一点皱纹都没有，那么嫩那么滑这样那么美，可是还是会过去的。而且这个整容的手术啊很痛苦的，你知道吗？很痛苦的，那个要开刀，要把皮肤要绷紧这样子，有我在那个电视上，电视新闻上就是看到有一个女的，她好像全身都这样做那个整容，这好痛苦这样子。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人的美容，这个人属肉体的美容啊，就像草上的花，花比枯干，草比枯干，花比凋谢，唯有主的道，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之道，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内在生活吗？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吗？是他在你里面越来越多吗？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啊，从你的身上这样能够活出来吗？其实真正的美呢，是内在的美，而内在的美就是完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如果更多得着他哈，我们里面那个内在的美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活出来的啊，那个活出来的那个爱，那个谦卑，那个柔和，那个圣洁，连续人，这就是耶和华的荣美，这是耶稣基督的荣美，这不会过去的。所以大卫他就是不一样，他说他在诗篇二十七篇呢，他说我曾经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我现在还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美。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里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如果常常这样来亲近主，常常在他同在里面的话，我们这个人很自然的话就会渐渐的变得像耶稣那样。因为耶和华的荣美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呢？常常来到神面前亲近他，思想他的话，那么耶和华的荣美就会在我们的身上会渐渐的这样的显明出来。我们看一处的圣经，我刚才已经引了好几处，但这一处我觉得我要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我希望你们来上这个课哈，每个人都把圣经带来，因为哈我讲课哈，我没有什么教材，我就是圣经，然后就讲我的经历，所以我没有什么教材，什么纲要，我没有这些。但是呢，你要把圣经哈要带来，那你可以回去，然后再好好的这样默想，让圣灵这样引导你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哈。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哈，是前面一段呢，哈，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使徒保罗讲到那个旧约的荣光跟新约的荣光，他是讲到两种不同的荣光。简单的说来呢，哈，就是旧约的荣光会褪去的，啊，那个新约的荣光啊是不会褪去的。我们因为节省时间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我们就不去读它。也许我们越过哈，我们可以从十二节，你可以十二节如果打出来，我们可以从十二节这样看。是你没有带圣经的，你可以看那个荧幕上的那个经文哈，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那个旧有的荣光会褪去的，就是讲到那个摩西脸上的荣光啊。我们知道摩西啊，到山上有四十天跟神在一起，神就把很多的律法这样指示给他。他下山以后呢，他的脸发光的，但是摩西知道这个光会褪去的，所以啊，他就用帕子蒙上脸。他用帕子蒙上脸的意思就是啊，他知道有一天会有一个荣光来，那个荣光是不会褪去的，所以他不愿意啊，以色列人看到他脸上那个光慢慢消失掉了，他不愿意，所以他就把那个帕子就蒙上，好让他们留下一个印象，说我们的脸上可以反映出一个荣光来，这样。那么接下去呢，就讲到哈，就讲到那个主的荣光。而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所以没有哈得着这个更大的荣光，这更大的荣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荣光哈，就是耶稣的显现。他们所以没有得着，就是他们总是有一个间隔，有一个成见，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候另外一个，所以他们直到如今哈，读那个摩西书的时候啊，还是不明白。其实主耶稣也讲哈，摩西书上、诗篇书上有讲到他，很多都是讲到他的事。那他们一直看不见这个，所以那个帕子啊，直到如今还存在。那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帕子什么时候没有呢？那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没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除去帕子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心向着主， 心转向他，相信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世人特别犹太人呢所盼望的那一位，而且他已经来了这是讲到那个新约的荣光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那旧约的荣光是在外面的，那新约的荣光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帕子再出去呢他说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主的显现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归向他，因为我们的心多半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多半是在那些看得见的事物上面。但是主保罗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的帕子就出去。你可以试试看，你听到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心来听，你就会听到耶稣的声音，他那个慈爱的声音，那个爱的呼召那你祷告的时候，你用心来祷告，你就觉得主在听你的祷告。你唱诗歌的时候，你用你的心来唱，读经的时候，你用你的心来读，你就很容易就能够遇见主，听到主的声音这个帕子就这样能够出去了。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十八节，也许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那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改变啊，能够像主，我们怎样才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美。大卫说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那我们如何那个看见主的荣美呢？这里的告诉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心要恋慕他，要转向他，常常从这世界上的这些特别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甚至于叫我们去喜欢的、爱的这些东西要我们的心要归向主那个箴言好像二十八章那里也这么说我儿要当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好，谢谢您，谢谢你能够把那个手机很快的关掉。大卫因为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他懂得什么叫做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所以他不断的被神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神自己为他做见证，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就是大卫。而大卫在旧约里面呢，他乃是预表耶稣基督，有一天耶稣要来，就是合神心意的，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大卫他喜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就渐渐的被改变。 而那个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那是内在的改变，是里面的改变。我们外面的样子不会变的，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反映出一些主的荣光来，我比如主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会反映出在我们的面光上，我们会有一种笑容会让人觉得会不一样。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平安还有那个爱会在我们的外面会流露出来，但是我们外面的形象不会改变的改变的乃是我们内在的那个形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生命，那个内在的生命而被神这样改变。那保罗在这里他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一条路，被改变的一条路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耙子，我们不像摩西脸上磨一个耙子别人看不到那个荣光。今天我们没有耙子，只要我们的心这样归向主，那个耙子就没有了，还记得吗？所以他说我们既然敞着脸，既然没有耙子了，心归向主了，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能够渐渐的看到或者说感觉到主的宝贵，主的美丽，他的甘甜，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宝贵这个就是我们就得以，我们就能够是渐渐的能够看到主的荣光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你注意他用这个比喻，他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都知道我想特别姊妹们照镜子比较多的可能是姊妹这样你照镜子的时候反照出来是不是你的形象就在镜子里面反照出来，不管你是弟兄也好是姐妹也好，你在镜子里面呢就反照出来。有注意他这里说是好像，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这样转向主，渴慕他渴慕他，思想他的各种的美德，他的爱，他的谦卑，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你思想到主各方面的那个他的那个美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说就像你照镜子一样，你照镜子所看到的是你自己的形象，但是你这样来默想瞻仰主的荣美的时候呢，主的形象就反射在你的里面。我不晓得这样解释够清楚吗那我们再读下面你就会更清楚他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注意就变成主的形状，就变成主的形状。你这样像大卫一样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他的甘甜，来思想他的美丽，他的荣美，各方面的美我正在我这些年好的年龄好像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圣灵在我里面就是更多把耶稣向我开启的时候我就更爱他。我爱他不是因为他外面给我很多的祝福虽然主也很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儿女家庭我不是因为外面，我爱他是因为他自己可爱，我爱他是因为他自己是那么的荣美，他是那么的完全，那么圣洁，但是又是那么谦卑。 他满怜悯，满了忍耐。你看他对我们多么忍耐。我们虽然常常亏欠他，常常犯错，甚至有时候会犯罪，他还是爱我们，他还是原谅我们。那我们每次跌倒，我们如果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耶稣说，凡来到我面前的，我总不丢弃他们。你任何时候，不管你觉得你的情形，你属灵的情形是好或者不好，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总是收纳我们，总是爱我们，总是安慰我们。我们有什么伤痛来，他就安慰我们；什么地方受伤需要医治，他就来医治。这样啊，我们有重担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使我们的重担脱落，让我们得到安心。这样好像那个，我常常想到，我说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没有。你看他对仇敌真的是，他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因为他自己就是爱仇敌的。我们怎么知道他爱仇敌呢？因为他被那些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求赦免，这些人呢，将来要受惩罚的，要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当我当圣灵将耶稣这样更多的启示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越发的爱他，我就更加的欣赏他，我真的欣赏他，他那么可爱，那么美，值得我们爱，值得我们追随。那也可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当我们的灵命啊这样成长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到了后来，我们爱主不是因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给我们有什么祝福，乃是因着他的所事，因着他的荣美，我们才爱他，而且我们愿意向他。那么我们怎么样像他呢？这里就是说就是要来瞻仰他的荣美，心归向他，常常亲近他那如果说我们要培养内在生活的话呢这就是一条路。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来亲近他，瞻仰他，就像大卫所做的。他说我只求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了要记得他还是国王哦，他有很多国家的事情需要他处理。所以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来追求认识主跟我们在地上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和家庭没有冲突。我追求主认识主，不是说我放下职业以后，我还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是这样追求。我们没有冲突。我记得那个在旧约开始提到与神同行的最早的一个就是以诺，圣经说与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知道我们与神同行，住在主里面，跟我们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没有冲突。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 也应该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我们不能只是到教堂里来，礼拜天有一两次来到教会里，我们就是这是我们的信仰，然后回到家里回到公司里，那我们好像跟耶稣没有关系了。不，我们不是单单星期天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我们乃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做基督徒。阿们，记得吗？我们离开了这个教会的门，我们还是基督徒，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是基督徒。阿们。因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内在生活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内在的生活。那所以这里十八节我们再来看哈，底下还有一句，刚才我没有我们既然没有任何的间隔，我们的心这样归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敞着脸，这个敞着脸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完全归向他，没有任何这样遮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渐渐的看到主的荣美，就如同啊照镜子一样，就反照出来，就是主的荣美会反照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说就变成主的形状，而这个转变呢它是荣上加荣，意思说是有程度的，从一个程度然后变到另外一个程度，就是说不断的这样越来越像主的意思。荣上加荣就是荣光加上荣光，或者说荣耀加上荣耀，而这个荣耀或者荣光啊，都是主的荣光，就是向主而来的，因为我们向他，所以我们的荣光就会越来越多哈。那最后一句呢，他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好哈，它不是如同啊，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改变我们。我们如果，但是这是需要长期性的需要我们一生都要这样。假如你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早上也好，如果早上来不及你就晚上，你那个放工的时候，下班以后，你回到家里，你总有一点时间呢，要来亲近主。那我的那个安静等候神的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1967年，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香港。那个时候呢，我就回到职业里，那个时候我是在那个尖沙咀那个海运大厦，你记得吗那我是在香港政府办的那个香港贸易发展局，在那个海运大厦里面上班。那我现在就是长话短说在我等一会儿我会介绍我的书比较详细写在我的书里面呢我怎么样过内在生活圣灵怎么样带领充满以后，那等一会儿我会介绍这几本书。我现在就是讲我怎么会开始有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所在的两个教会都因为出了问题，所以主就把我们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尤其是第二个教会，第二个教会对我们的冲击更大，那是因为我们把我们一栋楼还有汽车 都奉献，我把我的工作也都辞掉，我们可以完全的这样投入到这样一个团体里面。所以当这个团体啊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离开，真的我们心里面真的很多的伤痛，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所以那个时候我哪都不想去，也没有地方可去，这样。那我又回到职业里面，就是到这个香港贸易发展局去这样上班。所以每天下了班我就回家，就很累，很累呢，我就需要休息，所以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那师母，那个时候我们有四个孩子啊，后来主又给了我们三个孩子哈。那师母呢，就带着孩子就，他就到，我们住在十几层楼嘛，他就带着孩子到地下哈一公园外面一个公园去。这样的话，我一个人可以在房间里这样安静。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神，也没有这样的教导。我只知道说，哎呀，这一天工作下来很疲倦呢，我需要休息，所以我就在房间里面呢，一面休息呢，一面呢就把圣经这样打开啊，就好像就是这样，我是坐在沙发上，圣经就放在我旁边，所以说我想看一看，那我就看，那如果要祷告，我就心里面就，可是那个时候也祷告不出来啊，因为经过了那么大的一个风波。好像对教会完全都失望了，这样心里面呢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啊，只知道就是好吧，我们就是来看看圣经啊，就是这样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有时候我疲倦的时候，我就会睡一睡，睡一睡的我也醒了，醒了然后又看圣经，我又祷告，这样就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就是休息。那经过哈一年零八个月，不到两年，你知道吗？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面呢，所有的伤痛，所有的疑问呢就没有了。那有一些问题呢，我看圣经的时候呢，神就给我解答了。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又恢复这个喜乐，好像跟神的关系并没有断，我跟教会的关系或者团体的关系啊是终止了，可是我跟神的关系并没有间断，我没有放弃信仰啊，我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说，哎呀，算了，教会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就好好的就。在社会上好好的做一个做一个基督徒，尽我这一份奉公守法，就是这样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算了。我那时候只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在这个一年零八个月的这个时间的里面差不多二十个月，我不知不觉的就进入神的安息，我不知不觉的，我的内在的那个伤痛得到了医治，我不知不觉的，我很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因此呢我就，这就是我可以说安静等候神的一个开始。其实我就是这样，就很自然的就过了一个内在的生活。我知道住在我里面，我也知道他没有离开我，那而且他真的这样解决了我这样的问题。所以后来然后我们去了美国以后呢，我们就认识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 他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他是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人。在我的书里面哈，有写到，就是《跟随圣灵》这本书里面，我有写到他啊。他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现代的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你如果看过这本小册子哈，《与神同在》这本的小册子，你就知道我提的 Lawrence 弟兄哈，劳伦斯弟兄是谁？他就是个现代的劳伦斯弟兄，因为我认识他，主要是因为他从美国到台湾去开特会，那需要有一个翻译，所以他们把我哈就从香港请到台湾，专门替他做翻译，所以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跟他在一起。无论在讲台上，在讲台底下，无论他住，他跟人这样，会客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一直在他的身边，因为我要替他做翻译。可是我就是看着他，这个人是一个真的可以说一天24小时都是与神同在，都是住在主里面，所以他给我的不但是印象深刻，给我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见证人啊，就是告诉我，我们可以一天24小时可以与神同在，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我只是跟他有两个礼拜在一起的时间，后来我们到了美国去的时候呢，去之前三个月呢，他就回天家了。所以很可惜，后来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但是我的认识他，由于我认识了这个牧师，我就去到美国呢，就与他所创立的教会啊，就开始有了属灵上的交通。然后呢，就认识了一些属灵的人，所以使我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道路啊，越来越坚定，而且呢，真的对主的认识，也就是渐渐的越来越多，以至于到后来就觉得真的是很丰盛。主说的是要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和我都可以这样啊！你要知道啊，我的神就是你的神。这个老弟兄，神的仆人，他的神也是我的神啊。那只要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这样去过一个内在生活，我们要追求要过一个内在生活啊。那你们在座的人很多都还年轻，假如你们现在啊就开始就过一个内在生活的话啊，你将来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会更好，你会更喜乐，我相信啊，你的身体哦也会至少会像我这样的健康。你知道这几十年在美国哈，我都没有吃药，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吃药。我是最近这两三年我才开始吃维他命，吃一些人家介绍的那种啊维他命啊，什么鱼油哈，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吃药。去年年底哈，我去做这个体身体检查，每年一年一度的那个体检，检查完了，我的医生呢，他就看我的报告，那个验血的报告，这样哈，他上面每一项都是打这样子打勾 ，OK 这样。那么到了最后的话呢，他就把我的年龄啊，去年78岁呢啊，他把78这两个字划掉，改成28。他说你的血液是28岁的人的血液。我就说往上面，他大概也知道，他说完全是在主这样。是的，那个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他会带给我们爱， 他也会带给我们忍耐，也会带给我们圣洁，不是我们能圣洁，乃是这位圣洁的主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圣洁，要知道吗？那个喜乐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的命令也是主的命令啊，说我们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如果活着时你做到这三点的话，我担保你的身体真的是会越来越好。我在美国40多年我都没有医药保险，因为我的保险是在天上，直到我75岁我才加入美国政府的那个社会安全保险，就是包括有这个健保健康的保险，这样你也可以这样啊，因为神的话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嘛，对不对？哎，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啊 ，better than medicine， 就是比药还要好，就是比吃药还要好。如果你那个常常喜乐的话哈，但是要记得，你必须要跟这个喜乐的泉源要连在一起，不要跟它脱节。也就是说，你要真的一直要过一个内在生活，住在主里面，要知道主他就住在你里面，并且呢他要从我们的身上要活出来。那如果我们有了圣灵被圣灵这样充满，那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个恩膏的教训可以住在主里。约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要是跟随圣灵的话，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因为你跟随圣灵就是与主这样保持与主的联系，你这样就是住在主里面。那另外就是当然要操练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过的那个哥林多后书3章那个地方，我们众人敞着脸把心归向他，我们就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也就是大卫在27篇他所说的，我要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并且求问他，就是与主相交，与主有一个交通，这一个是我们内在生活的一个根源，对，是个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有内在生活，那我们更不可能被改变。虽然我们信主很多年了，可是我们还是依然不忘，脾气没有改变，个性没有改变，说话还是常常的不客气，很凶。我以前脾气很不好啊，以前我常常跟师母说话有时候不客气哈，但是现在年纪大，越来这样被主改变了。如果我稍微跟他说话有一点不客气，声音如果稍微大一点，那个圣灵就指责，圣灵就在里面呢，就指责。所以我们在一起真的难得吵架，已经结婚57年了，我跟你说，真的，但是我们都顺服圣灵。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而且耶稣一直都在改变我们，他在改变我，也在改变他。虽然我们已经80岁左右了，他还在改变。有时候他的灵还在提醒我们，要 要客气，要彼此相爱，要温和讲话。所以我很感谢主啊，我们到现在结婚那么多年哈，但是主已经给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我给他帮他做一点事或者倒一杯水什么哈，他总是说谢谢啊。那么他要给我做什么，我也还也会说谢谢，就是一个习惯了，就是啊。那你们国内在生活是要注意圣灵在你们里面那个恩膏，他是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的啊，我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要顺服他，每一次的感动都要顺服。圣经的教导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尤其你做神所不喜欢的事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呢，他就会很难过，会担忧，你也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顺服，如果你这样留心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的话呢，你就是住在主里面，你跟主就是，因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他就会帮助你，就会释放你。阿们，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生活所要注重所要追求的。还有哈，内在生活的范围很广，而且那个深度可以说也是没有限量的。它的范围很广，广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是单单这样来亲近主，就是有一点灵修，这个就是过内在生活，不是这样。Okay. 各方面啊，因为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在我们生活中要活出来。你想我们的生活啊，其实单单就是有一点灵修吗？有的基督徒连灵修都没有，那是更缺了哈。单单是一些灵修吗？我们还有很多各方面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夫妻怎么在一起相处，父母跟儿女怎么样相处，父母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儿女，然后我们到了公司，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老板怎么相处，我们如果自己做老板，我们跟我们的部下应该怎么对待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在社会上的行事为人，这些都是跟内在生活有关系的。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哈，内在生活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各方面而活出来，这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各方面，我们的服事啊，我们的事业，我们家庭儿女，就是各方面让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这个才是内在生活。那我们当然开始就是要注意我们里面，要回到我们里面来，开始在哪里？开始我们灵命的更新，开始我们跟主的关系的重新的建立，并且越来越密切，然后就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是内在生活啊。那讲到这里呢，我想哈，还有一点时间，我就来介绍哈， 这几本书，这个书是刚刚运到的，刚刚从台湾运来的，大概是昨天才收到的哈。那个这是这个书的名字哈，叫做启动内在生命之钥。这是怎么样启动内在生命的这个钥匙，这样。这是一个合订本，这里面呢有三本书。第一本呢就是经历神的解禁。啊，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所有的其他的神都是偶像啊，所有其他的神我们跟他讲话他们都不会回答的，但是只有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在我们的里面呢，他会跟我们讲话，因为他是活神永生的神，这样。所以这里面简单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他。第二本书呢就是讲到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我刚才上午所讲的哈，这一节就是讲内在生活，好像我已经触及到各方面，圣灵充满啊，奉献啊，怎么样喜乐啊，得启示啊，这样亲近主啊，好像我讲了那么多，但是这都是内在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本书里面呢就讲的比较详细，也不厚。我在大陆遇到很多人，他们看了这个书，他们的生命啊就翻转过来了，跟主的关系就这样恢复了。是圣灵带领我写的，那么也是圣灵他会借着这本书会在读者的心目中生命中来做工，这样。所以这个作者不重要，乃是感动作者写出来的圣灵他重要。那第三本就是安静等候神，这里面也有讲到我当初怎么会安静等候神呢，正如刚才我已经跟大家所讲过了，那这里面就是讲到为什么要安静等候神啊，怎么样来安静等候啊，等候神的好处是怎么样啊。那我就告诉你，我等候了这几十年啊，四十多年，我告诉你，我越来啊，我就是越来，我里面就是耶稣越来越多，我觉得我越来越富足，真的，我耶稣所说的这个更丰盛，得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啊，这是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但是这个安静等候神，很多人告诉我哈，说这是一条路。有很多弟兄和姐妹哈，他们过去啊都看了一些比如穆安德烈弟兄的书啊，还有劳伦斯写的与神同在哦，还有盖恩夫人啊哈，他说他们都看了哈，但是好像就是好像不容易进入这样。那他们看了这个安静等候神，他们觉得这是一条进入的路啊。那你如果这是一本，这是三本合并在一起的啊，这个书卖多少钱呢？我不知道，你那个也是在门口那个书摊，弟兄姐妹就会知道哈呀。那个这是我要介绍的啊。那第二本书呢也特别好的哈，就是很薄，叫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并不多，是不是啊？这个是中英文在一起的，中文是我翻译的，我编的啊，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英文的小册子很好，而且 在各地要的人呢、啊、非常之多，看了以后都是要50本、100本，他要送给他所有他认识的人。这样，那这本书最宝贵的就是教我们一直保持哈、啊，来仰望耶稣，跟耶稣哈、啊、保持一个连结。这样，那第三本书呢，我要介绍的呢就是啊。去年出版的，我去年这是台湾以林书版，以林书房出版。那这里香港以林书房也有的卖哈，就是认识圣灵，这是去年年初，这是啊，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那个内住的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或者说内在的恩膏，就是认识圣灵。那么今年刚出来的这本书，这是刚刚才运到香港的，叫跟随圣灵。跟随圣灵就是讲我40多年来，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跟随圣灵，这是很多的见证。也可以说认识圣灵哈，是讲到圣经的真理，有关圣灵的这些真理。那么跟随圣灵呢，是讲到经历，我怎么样的来经历这位圣灵。这两本书如果你连起来看的话呢，就比较完全。我们希望以后能够这两本书也能够定成合订本，这样。那再有呢，就是这个跟随圣灵这个书有简体的，也有繁体的。这次台湾他们印的是两种字体，而这个简体的，上个月我们在马来西亚有特会的时候哈、啊，卖了800多本，这很多人买这个简体的跟随圣灵呀。那么另外两本呢，就是另外一本。更重要的，这个是我无论到哪里我都会推荐的哈，就是荣耀的光辉。荣耀的光辉，这是一个传记，讲到一个近代可以说跟盖恩夫人差不多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她叫罗宾森师母。她是30年代，1930年代的备注哈，相当用，但是他不太出名，可是呢，他的影响力很大，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老牧师哈，就是那个我说他是现代的劳伦斯哈，那个老弟兄就是他的学生啊，这个罗宾森师母。这本书啊，我也可以说。我的书你都可以不买，这本书你不能不买，因为真的他各方面都有讲到，各方面的经历真的那个成为你的成为你的，可以说除了圣经以外，这本书啊，你如果是常常放在旁边啊，我也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哈，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属灵的书，记得哈，只要好的属灵的书，我们只要有个1-2本、2-3本，够我们一生一世这样用的，啊，够我们一生一世这样来经历的，因为那其他就是书，能够看就啊，能够不看就不要看，但这个书你不能不看。尤其这个是荣耀的光辉，我告诉你，我是在去美国的那一年，人家给我这本书是英文的啊，我看了以后，我看到半夜我放不下来哈、啊，你知道我看了以后啊，我里面呢就烧起来，我就说哦，耶稣，我要更多要你，我要更多得着你，我就是要耶稣。我看完了这个书，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当然这里面他讲到各方面的经历， 老年人的、少年人的、弟兄的、姐妹的、青年的、传道人的，这里面他各方面的经历，哦，不同的人都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可以得到帮助。哦，那另外呢，就是有两本见证集，哈，进入神的同在与丰盛，啊，这很多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哈，26年，这2006年、06、07、08三年，我们接连办的特会，那很多从亚洲去的弟兄姐妹，从台湾还有香港、马来西亚，主要这三个地方，他们的见证。这是见证集第一本，第二本呢就是，啊，神的同在改变生命的大能，就是人一旦进入神的同在，他的生命啊就被改变，就是，神的同在就是有这种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那刚才他们把这个书的价格，啊，这样，印出来，啊，那个核定本，刚才我说的那个核定本呢，核定本哈，原价一本哈是143元港币，那特惠你们参加这个特惠的价钱呢是115元，115元港币。认识圣灵特惠价，我现在就报告特惠的价钱是60元，跟随圣灵也是60元，繁体简体都是一样。仰望耶稣那个小册子啊，刚才我也大力推荐的是15块港币，还有那个见证集呢，每一本15块，荣耀的光辉是121块，本来是142块，现在特惠的价钱是121块。因为这本书哈比较厚，里面都是生命，都是生命的东西。好，我想我就是要用一点这样的时间啊。那下面呢，我要特别要感谢，首先要感谢这个刘依依林良堂，张牧师跟他的同工们，那个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办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课程，还有晚上的特会。我2年前有来过这里啊，真的很感谢主。我跟张牧师也认识啊很多年，他在美国、在加拿大的时候就认识哈，他也听过我讲课这样。也谢谢他们的同工啊，这样的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啊。那其次呢，我们在香港的同工，我先介绍我们这个团队啊，从那个外地来的，除了我跟师母以外呢，就是有赖淑芳牧师，还有陈慧婵姐妹，他们是从台湾过来啊。赖淑芳，你们都认识吗？哈，他去年来过香港啊，那么有人参加过他的聚会，他的教导，他在内在生活方面，尤其是安静等候神，带领小组聚会，他有很多的心得，也许在这个3天里面呢，他在下午会跟大家这样分享。这样，那我们在香港的同工联络人哈，那个Cyrus 弟兄在那个后面哈，那个还有就是 Heather。伦家宝姐妹这样，那还有好几位帮忙的哈，他比如说在外面登记的哈，那个临时登记的，还有很多的这些事务方面的，好不好？你们所有帮忙的，我们 JMI 的同工联络，好吧，请你们一起站起来。让我们给你鼓掌，谢谢你，好吧？哈利路亚，感谢主，站起来，谢谢，哈利路亚，神要祝福你们。 所以要祝福你们。嗯，那个呀，我也许应该要提一提哈，有的比较时间啊比较方便的，他们就多做一些啊。有的他们也尽他们所能的，不管是多少是多少哈，主耶稣说一定会得到赏赐的。他说，即使你倒一杯冷水给这个小子里一个喝的，这个人一定会得赏赐。赞美主，我相信他们都会得到啊主的赏赐。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也真的感谢主。感动你们能够抽出这样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个三天的聚会啊，这也是主特别的这样子喜悦的，我相信主会有大大的祝福你们。阿们，哈利路亚。那今天是我们第一堂的课，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再把那个，唱另外一首诗歌，好不好？居主里，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一起起立，站一站，活动一下哈。你们听了我很多，赞美主。居主里，好不好？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说出我所感受到所经历到的哈，住在主里面何等的甘甜，也是何等安息，而这个安息呢，是安息在主的脚前，全然信靠，我不再挣扎，我不再努力了，我能够完全交托给主，最轻松满足由衷哈，这个满足是从心里面这样出来的。我安息在这位为我们受死的主的里面。副歌呢？副歌很好哈，如果我们能够背就最好。居主里，居主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我安息，安息在救主的脚前。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居在主里，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全然信靠，满足忧愁。我安息在受死主中。居住里，你我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很多时候哈，我坐在家里面，我这样安静的时候哈，我唱的时候我就很享受，特别唱到我安息，我安息在救主的脚前，那个说不出来那种平安，而且呢，感觉到跟主是那么近，因为我就在他的脚前，我们都可以这样享受。这个在主的脚前的这种的安息啊，那种平安平静啊，那种的满足，我们都可以，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带我们进入这一些。你要操练啊，只是你要操练。那我们唱完了这个呢，我们下面就用一刻钟的时间来操练，进入主的安息。安息在主的脚前，啊，我们再来唱， 第一节，住在这里的感觉，我安心在这座桥前，全然心更满足有足，我安心在受死途中，居住你，居住你，我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第二节，他发自圣洁的话语，平安之福，天赐福利，所生平安飞逝的雨，借此盼望我会安居。第二节，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他发慈神借他话语。我相信今天上午他已经借着他的话语，那个字我们继续还是看那个歌词哈，那个歌词啊，我相信今天上午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已经听到他爱的呼声，他在呼召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要得这个平安。他岂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而这个平安的福分呢，乃是天上来的，天上来的一份特别的一种的礼物。而主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世人所能给的，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盼望，我们的魂啊，或者说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安住在主的里面，安居在主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所以忧虑惧怕背重担，就是我们不够相信他，我们不会交托。但是圣灵来，他就要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常常这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等候他，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能够交托，圣灵就会除去我们心里面的忧虑惧怕那个缺乏安全感，这都是因为我们不会从主那里来领受，但是圣灵来，他就是要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坐下来，唱完了我们就有15分钟时间来这样来操练，来真的安息在他的脚前，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安息，然后我们最后呢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第二节我们讨论他发自圣洁的话语，平安之福，天赐福利，所赐平安飞逝的雨。Yeah.
歌，居住里我能感念，我安心安心在救脚前，居住里居住里我何等甘甜，我安心安心在救主脚前。
最后一遍副歌我们用低一点的声音，轻微的声音唱完了，我们就进入这个主的安静。
居住里居住里我何等甘甜，我安心在救主脚前。
主的同在已经在这里了，让我们更深的进入并且享受安息在他里面，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他。 居住你，我何等感激，特别对一些弟兄姐妹，你也许是第一次，或者说你已经开始操练安静的后身了，但是你觉得没有得着什么，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要特别对这样的弟兄姐妹说哈，你要相信，你等候神的时候，就是神叫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就是神在你里面呢，会放一些东西在你的里面，是你所不知道的。你要相信，刚才我已经解释了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就是当我们的心就是这样来向着主，真的敞着脸没有任何的遮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改变，荣上加荣，是从主的灵所变的，就是从圣灵所变的。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感谢主，他们就有感受，有的人第一次这样安静啊，我们前天刚从深圳啊来这边，有一个姐妹他第一次在这第一次的安静里面只有15分钟，他说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很轻飘飘的，然后他的手不知不觉在动，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在动，就是他感觉到神在那里。所以有的人会有感觉，有的人会没有感觉，但是不管有没有感觉，你要相信你是安静在神面前，而且神在你里面，即使在短短15分钟里面，他就能够坐在你里面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工作。也有的人就见证说，哦，他价值观改变了。也有的人啊，以前婚姻上受到打击挫折，他说我以前对婚姻已经没有希望了，到现在我又有希望了。okay. 所以有时候神在我们里面这样做工啊，可是你要相信，你看那个安静等候神这个书，你就会知道这个安静实在是有真的很深奥的那个道理在其中。这样那我们下午呢也许会多一点时间这样来操练安静哈。那个我们现在就请那个赖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下午呢他就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他从安静等候神当中他的心得。他自从进入这个以后，他的生活、人际关系、牧会都不一样了，连他的讲道都不需要那样的预备讲章了，就是神会给他有话。下午他会跟你们这样分享啊，下午是几点钟？是2:30啊，2:30到4:30，然后中间有一个休息。或者4:00， 然后就4:30到5:30呀，就也许下午多一点时间可以用来这样操练安静等候。哦，这是很，我再说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经历，你要有信心，也有耐心，圣灵一定会带领你进入的。一旦进入哈，那就是你就开始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你很多方面哈就会不一样的，好吧？那上午的聚会呢，我们就结束，就请赖牧师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
主耶稣，谢谢你赐下安息的灵，在今天早晨的聚会中，主让我们浸透在这安静的膏油中，来平息我们心中世界的声音，也平静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再使我们重新得力。主，谢谢你，愿你保守今天早晨我们所听的话语，实在种在我们的心中，使它在安静中领受发芽结实，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田也都是好土，要来领受你这内在恩膏的滋润，以及信息话语的教导。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宁静的午休时间，也保守我们在活动、休息、谈话之间，我们没有忘记那安息在我们心中的主，给我们一个玛利亚安静的灵和一双我们可以活动、做事、行走的身体，马大的手脚里面，愿你安置一个玛利亚的心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主，神真的很好，把周牧师和周师母还有 JMI 的团队带到我们当中。我想有一些事情报告一下。我们这几天会那个名牌，你们当中我们带着的名牌请继续保留，我们明后天都需要带这个名牌。然后如果是旁听生的话，你那个 label， 如果你下午要到美德去上课的话，你一定要不要撕掉哈，那你下午就可以去美德上课。我们等一下呢，我们有位神学生耀吉，耀吉在吗？耀吉，你要进来让哦。大家可以转过头看看耀吉，耀吉会在等一下在 lobby 就带大家过去美德。如果你不知道下午的场地在哪里，你需要找到耀吉，那他就会把你带到美德我们下午上课操练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刚刚已经听了一堂课，如果你需要翻译的话，有没有人听不大明白或者听到一半左右的，有没有这样的神学生同学？那你要翻译的话，请跟我们的 reception 说。那很好，大家都可以进入安息当中。感谢主，感谢主，真的很好。我们之前都一直在忙碌整个五月份，所以耀吉现在就在外面等，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是要马上过去的。有些特别是赖牧师可能现在就要过去，是不是？所以耀吉是马上就在外面，可能我们等一下结束后10分钟之内你去洗手间，然后就在 lobby 跟着耀吉就先过去。那过去了以后，在那边有些地方是可以让你休息，可以有中餐的，那边美德附近有一些中餐，可以吃中餐的地方，你就到那边去吃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就要，如果你还想在这边等一下再过去也可以，你在外面拿一个地图，我们有给一份地图给大家，那有一个指示让你从这边，从富丽花园这边怎么走路到美德大厦。我们在美德大厦3楼， 在那边下午的聚会，2:30开始。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报告。谢谢耶稣，真的感谢主，让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神把周牧师、周师母、追燕麦团队带来，欢迎你们。好，就聚会到这边。